哈利路亚啊！咱亲爱兄弟姊妹啊，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恩典。
感谢主耶稣恩典。
这礼拜啊，有人看到真济雨水，
有人看到很多的雨水
啊，心中有真济无同款的感受，
心中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有人看到落雨真欢喜，
有人看到下雨非常开心。
有人看到落雨就开始害头了。
看到下雨就开始摇头了，
因为落雨好像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因为下雨造成我们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虽然是落雨，
虽然时候是下雨，
有时带来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带来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其实我们用这个正面的角度来说，
如果用正面的角度来说，
原来神的旨意都是好的，
原来神的旨意原是好的，
因为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雨水的中间，
愿意要让我们每个人在雨水当中，
在这边看出神的权柄，
能够再次看见神的权柄，也
借着雨水的这个滋润，
也借着雨水的滋润，
让这个所有的农作物，
让所有的农作物，
所有的这个动物，
所有的动物，
都有这个充足的水源，
都有充足的水源。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中间，
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
虽然看到雨水，
虽然看见雨水，
但是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
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
因为这就是神养活我们世间人，
这是神养活我们世人。
所以每到安息日聚会的时候，
所以每到安息日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来纪念神这样的创造，
我们就是纪念神这样的创造。
我们在安息日的聚会，
在我们安息日聚会，
我们不但要来体会到神创造中的奇妙，
我们不但要体会神创造中的奇妙，
来俄罗斯神创造中的恩典，
来赞美神创造中的恩典，
要在这安息生日中间，
要在这安息生日当中，
在这边借着神的道理，
再一次借着神的道理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锻炼我们，
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信仰上更加坚定，
那我们在信仰上更加坚定，让
我们灵修更加美好，
让我们灵修更加美好。
我们在这个码头有没有所在，
在我们马太福音的地方，
来讲到耶稣传道理的时候，
说到耶稣传道理的时候，
他常常用到这个美好的道理，
他时常用美好的道理
来讲到我们信仰上的更新，
来说到信仰上的更新，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跟世上人的那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我们跟世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但灵修表现的程度，
但灵修有表现的程度，
这是他的内涵，
或许是他的内涵，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耶稣在这个讲道中间，
所以耶稣在讲道当
中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勉励，
提供我们非常多的勉励。
我们现在来做一看这个马头音的第五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
第五章第九节，
马头音第五章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第五章第九节，
第五章第九节，
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的确称为神的子。这段经文里面，
这段经文当中，
咱称作登山宝训的八福，
我们称为登山宝训的八福。
这个福是有意义的，
这个福是有意义的，
是指的有价值的，
是指的有价值的，
是咱人生中上有荣耀一面啦，
是我们人生中最有荣耀的一面。
咱今日在咱的行为中间，
今天我们在我们行为当中，
做到这个程度，
我们如果做到这个程度，
不但在神的面前是有福气的，
不但在神的面前是有福气的，
在我们世间的生活中间，
在我们世间的生活当
中，在跟人的互动中间，
在我们与人的互动当中，
我们也是有福气的，
我们也是有福气的。
在这个第九节里面，
在第九节当中，
他讲到什么是福气，
他们说什么是福气，
就是称作神的子咯，
就称为神的儿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在我们生活当中，
这个称呼就是对你的认识啦，
称呼就是对你的认识，
有时称呼也是对你的尊重，
有时称呼也是对你的尊重，比如
说称呼你的时候，
比如说称呼你的时候，
你看看，哎呦，这个阿伯啊，
这个阿婆，
阿婆啊，阿公啊，
这个阿公，
一看到你这这份的称呼啊，
称到他，看到他有这样的称呼，
你心中就安尼想啊，
心中就这样想，
我是头毛较白呢，
我是头发比较白而已，
你叫我阿公啊，
怎么叫我阿公？
所以称呼，咱都不太舒服，
这个称呼我就不太舒服了。
但是那称呼，哎呦，帅哥呢？
哇，这个我称呼他，
哎呦，
啊、
美女呢？
啊，美女，
我虽然拜崩拜过近几人，我都话帅哥呢。
我虽然有点丑，但是还是有人赞、
所以称呼，称赞我帅哥，加厚啊，
称赞我很美很好。
称呼你说啊，老师你好，
称呼你老师你好
啊，科长你好，
科长你好，
总统你好，
总统你好，
称呼起来，那个两个人性可以再个造出来。
称呼起来，那个人生的价值就出来了。
所以称呼是关乎到咱人的名声，
称呼是关乎着人的名声，
关乎到咱的地位。
关乎人的地位，
关乎到咱的荣耀啊！
更重要是关乎我们的荣耀。
咱的称呼是啥物？
今 今天我们的称呼是什么呢？
人称你是什么？
人称你是什么呢？这
神称你是什么？
甚至神称你是什么呢？
这中间讲上福气的称呼是什么？
这个之间说的这个称呼是什么呢？
最福气的称呼哈。
这个福气的称呼是什么呢？
最有福气、上有福气的称呼。
最有福气的称呼，
哎，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子，
就是神的儿子。
咱其实是神的子，
我们其实是神的儿子。
但有时阵咱有名无实啦。
有时候我们是有名无实，
但是真正称作你神的子的时阵，
真的称为你是神的儿子的
时候，是你有名佮有实啦，
是有名有实。
意思讲，你本身是神的子无错，
是你本身是神的儿子。
但是你伫各方面的表现啊，
在你在各方面的表
现，好像对心中讲，你真正是神的子。
那能从心里称呼你神的儿子，
口无心无的称呼你啊，
就是口无。
口服心服的
口服心服的称呼你、
欸、当然对咱来讲，
当然对我们来说，
我们感觉我这是配得的，
我们是配得的、欸、
这也是应该，
这是应该的，
因为我就真正是神的
子，我真的是神的儿子，
我也做出神的子应有的表现、啊、
我也做出神的儿子应有的表现、
啊、咱既然明白了这个称呼神的子，
我们既然明白这个神的，
这就人生上福气，
这是人生最有福气的，
是上价值的，
是人生最有价值的，
按照这个经文里面的勉励、啊、
按照经文的勉励、嗯、
那么这样又成做一个实实在在神的子呢，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神的儿子呢？
第九节就开始就这样说了，
第九节就一开始就说了，
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哎，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这个使人就是一个动机加一个动作，
使人就是一个动机一个动作，
我要怎样让人怎样怎样呢，
我要如何使人如何，
就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无论是对我们的心，
无论是对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行为，
或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一个念头说我要怎样来做，
我有个念头说我要如何来做，
我要怎样让人得到什么东西，
我要如何让人得到什么东西、
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动机也是一个动作咯，
这是个动机也是个动作，
但是这个和睦是什么，
这个和睦是什么，
和睦就是一个内涵啦，
和睦就是个内涵，
对实际上的目标，
实际上的目标，
或者你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啦，
或是你生活中一个真实的感受，
就是在我的念头里面，
就是在我的念头当中，
我现在就想这样啊，
我这样就是这样想，
要让人得到和睦，
我要使人得和睦，让
真正体会得到和睦，
让人真正体会到和睦，
让人活在这个和睦恩典中，
让人活在这个和睦的恩典当中，
使人和睦了，
是使人和睦了。
跟定在安尼想安尼做，
我们这样想，我们也这样
做。啊，这人嘛体会到这个和睦，
这个人也体会到和睦，
伊嘛活在这个和睦的环境里面，
他也活在这个和睦的环境当中。
这个人得到和睦恩典嘞，
那这个得到，那这个人得到和睦恩典的人，
就是使人得到和睦的，
就是使人得到和睦的。
这个人呢，得福气了。
这个人得到福气了，你才有资格称
作神的子，
他才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子。
所以，咱对这个字句中间啊，
所以在这个字句当中，
咱就明白，咱应该称作神的子，
我们就明白，我们应当称为神的儿子。
所以，主动和人得到和睦，
我们要主动使人得到和睦，
让人活在这个和睦的中间，
让人活活，让人常常活在和睦当中。
那安尼，咱搁想咯，
那我们这样想，
啊，和睦是要安怎叫做和睦？
要怎样才叫做和睦呢？
这些和睦的中间啊。
这个和睦的
当中，分作两部分来分享啊。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分享。
第一部分啦，
第一个部分，
这和睦就是咱人甲神中间的和睦啊。
第一个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和睦。
其实咱伫圣经中间拢知影。
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
咱嘛用伫生活体会里面去吼了解。
我们可以在生活的体验当中去了解。
当咱人啊离开了这个伊甸园了后，
当我们人离开了伊甸园之后，
就是因为罪的缘故。
就是因为罪的缘故，
断绝了跟神跟神的关系了后啊，
断绝了与神圣洁的关系之后，
叫做不和睦啊。
我们与神的关系叫做不和睦了，
就是被赶出，
就是被赶出了。
然后在这伊甸园中间，
然后在伊甸园当中，
人就常常来抵挡神啊啦，
人就时常的抵挡神，
不顺服神啊，
不顺服神，
所以叫做人的本意，这个罪性来行，
借着人的本意，借着人的罪性来行，
所以越行越远。
所以越走越远，
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所以在罪缘故中间，
所以在罪的缘故当中，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和好的，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和好的。
我们在昨晚讲道理的时候，
在昨晚讲道理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这个阿伦，
我们就有说到亚伦，
阿伦在这个神的山的山脚的地方，
亚伦在西拿山的山脚下的时候，
他在这个软弱的里面，
在软弱当中，
伊嘛体贴到这个哈无知的民意的中间啦。
他也体贴了无知的民意当中
啊，伊居然用金牛犊来代替对天顶的精神啦。
他竟然用金牛犊来代替天上的真神，
所以他就拜偶像啊呢。
他就拜偶像。
虽然清河公啊，某嘛拜妖化精神啊。
虽然说他还说我是拜耶和华真神，
但是神不是偶像啊。
但是神不是偶像，
神不是一个金牛犊踩地跳啊。
神不是一个金牛犊在那边。
那换一个角度讲。 神在这金牛里面啦。
各位假如说这个神在这个金牛里面，
啊，你拜伊就拜到神啦，
你拜他就好像拜到神一样。
你把一个无所不在的神，
你将一个无所不在的神，
充满万有的神，
充满万有的神，
用到人的意念加迄个吼想法，
用到人的意念跟想法，又
在迄个吼啊，这个啊空间的里面，
把它限制在一个空间当中，
放在这个牛仔的里面，
把它放在一个牛犊身
上。你人有这么大的权柄吗？
人有这样这么大的权柄吗？
你把神你也给放在某一个所在吗？
把神抓住放在一个地方吗？
人其实无法度嘛，
人其实，
但是在人的意念中间讲啊，神现在在里面啊，
但在人的意念当中认为神在里面了。
对，其实神是灵啊，
但其实神是
灵，这个灵是有能力的呀、啊。
灵是有能力的，
是充满万有的啊，
是充满万有的、
啊、所以在人的无知中间，
所以在人的无知当中、
欸、阿伦就顺服到这个名义了，
亚伦就顺服的名义，
哇，在那个所在来献祭，
这个地方献祭，
哇，在那个所在来欢喜，
这个地方
看起来真虔诚，
看起来非常虔诚、欸、
敬拜神，
看起来在敬拜神，
但是其实神生气了，
其实神生气了，
神震怒了，
神震怒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人拜偶像了，
因为人拜
偶像，所以拜偶像断绝了跟神的关系，
因为拜偶像断绝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跟神就不好了，
与神不和好了。
所以咱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中间啦，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当中，
咱就看到这项代志。
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咱人犯罪了后，
所以当人犯罪之后，
因为咱人的罪性，
因为人的罪性，
就是咱的行为，
就是我们的行为，
所以离神愈来愈远。
我们与神越来越
远。加上在这个崇拜上的这个行为，
像他在崇拜上的行为，
去拜这个受造之物，
去拜受造之物，
去拜偶像，
去拜偶像。
所以人的关系跟神来讲啊。
所以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
愈来愈远了，
就越来越远了，
这就是不和睦了，
这就不和睦了。
啊，不和睦要怎么
办？不和睦怎么办？
那就要使人跟神和睦啊，
我们要使人与神和睦，
那这样咱天顶的神，
那我们天上的
神，因为就要让我们人跟他和睦啊，
为了要与人与神和睦，
所以呢，伊在这救恩的顶冠啦，
所以在救恩当中，
就已经有一个真宏观的一个计划了，
就一个非常宏观的计划。
啊，这个计划不是讲人犯罪才开始开始的，
这个计划不是人犯罪才开始。
当咱看到创世纪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
咱都有一个误解，
我们都有个误解。
哦，人犯罪了，
人犯罪了。
啊，人犯罪了后，
人犯罪之后，
神就开始了这个哦救恩的计划，
神就开始救恩的计划。
好比在创世纪里面讲。
好像在创世纪当中，
人跟蛇的关系，
人与蛇的关系。
现在呢，女人的这个后生啊，人啊，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哎，要来打这个蛇的头啦，
要来踩蛇的头
啊，打这个啊蛇后裔的头啦，哦，
要来踩蛇后裔的头。
啊，这个蛇的这个哦后代啊，
这个蛇的后代，
要来夹女人后代的脚啦。
要咬女人后代的脚，
啊，这就叫做属灵的征战啦，
这叫属灵的征战。
哦，所以呢，就安尼想咯，
就这样想。
是人类犯罪了后，
是人类犯罪之后，
就开始了灵里面的征战，
就开始了灵里面的征战。
所以耶稣跟魔鬼就开始征战啦。
所以耶稣跟魔鬼
就开始征战。所以征战的开始是对哪位？
所以征战开始是从哪里？
就对这个哦，人类犯罪开始，
从人类犯罪开始，
甚至后来咱天顶的神，
甚至后来我们天上的神，
看到咱人是用无花果树的树苗啊。
看到我们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
啊，做一个裙，
做成一个裙子，
哎，啊，来遮看家己的见笑，
来遮盖自己的羞耻。
啊，但是这不永远啊，
真的这不永远。
哎，这嘛不实际啊，
这也不实际。
所以神都用到这个动物的皮啊，
所以神就用了动物的皮，
好，咱当做一件衫来穿。
那我们当做衣服来穿，
因为有这件衫了后，
因为这件衣服就是耶稣的
耶稣的救恩啦，
耶稣的救恩，
用到耶稣的生命，
用到耶稣的生命，
来遮看到咱的罪咯，
我来遮掩我们的罪，
所以就有很多人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经啊，
有人就这个角度来看圣经。
救恩的开始，
救恩的开始
是在人类犯罪了后，
是从人类犯罪之后。
但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
但其实在神的计划当中，
不是这样的被动，
并不是这样的被动，
不是这样的弥补呢，
也不是这样的弥补，
是在人类还没犯罪的进程，
是在人类还没犯罪之
前，在神的无所不知的经营下，
在神无所不知的情形
下，在神的完全的智慧的经营下，
在神完全的智慧下，
他要让我们有自由意志，
他要让人有自由的意志，
要让我们为着自己的行为来负责，
让人为了自己的行为来负责。
所以呢，你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欢喜做什么
就做什么。但是我要求的，你若违背，
但我要求你又违背，
你要为着这个行为来承担一定的责任，
你要为这个你的行为来承担一定的责任。
你做什么事情要负责啊？
你要做什么事情要负责？
不是做工可以做坏啊，哦，啊，人家你收尾了呢，
并不是工作做坏了，然后别人来收尾。
你要为这个负责，
你要为这个负责。
但是你要负责啊。
你要负责。
但是你有法度完全的负责吗？
但你有办法完全的负责
吗？你负担不起变乱，
但你负担不起，
你永远都在这个吼软弱的里边那边乱，
你永远在这个软弱当中。
所以神也知影，
所以神也知道，
人一定要为个家己的行为负责。
神一定要为了人的行为来负责。
但是你无法度完全的啦，
但是不可能完全。那要如何呢？
你既然人无法度，我来替你做嘛。
既然人没有办法，我来替你做。
所以神就担起人的责任，
所以神就担起人的责任，
来负起人应该担的责任嘛。
负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就是救恩的开始，
这就是救恩的开始。
意思是讲，
意思就是说，
人类那犯罪，
人类犯罪了，
你爱担，
你要承担，
但你担不起，
但你担不起，
我替你担，
我替你，
我将做人来替你担，
我成为人，
这就是救恩的开始啊，
这就是救恩的开始。
所以你在创世纪里面，
所以这个创世纪
当中，那比较上较不多了解的这部分，
我们比较没办法了解这
部分。但是后来咱在新约圣经的中间啊，
但后来在新约圣经当中，
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这就耶稣基督的带领，
就是耶稣基督的带领，
让我们明白到这份的救恩哦，
让我明白这一份的救恩。
那先来参考这个以弗所书的所在，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地方，
咱请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咱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这个啊第三节开始，
第一章第三节，
跟公告咱要来领受啊这个属灵的福气，
我们要领受属灵的福气，
这是对天顶来，
是从天上来的，
对神而来福气，
从神而来的福气，
你这属灵的福气中间啊。
从这个属灵的福气当中，
有一项代志是啥
物？有一件事情
就是咱跟咱跟神的关系。
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跟神和好的关系，
与神和好的关系。
来看这第四节了，
看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就亲像神对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拣选了咱咯。在这个所在来讲啊，
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第一部有世界之前，
还没有世界之前。
简单讲，马云讲在这创立世界之前，
也是创立世界之前。
神都已经有那个救恩的计划啊，
神就已经有救恩的计划
了。所以在这个基督的里面，
所以在基督里面，
就是救赎的意念中间，
就是救赎的意念当中，
我要来拣选了你，
我要拣选，
我要救赎了你，
我要救赎你，
我要用着我的生命，
我要用我的生命，
用着我的保护，
用的保险，
来把你救起来，
把你救起来。
所以在世界还没有进前，
所以在世界还没有。
人类还没被创造之前，
人类还没被创造之前，
已经有一个完美的救恩的计划啊！
已经有完美的救恩的计划，
所以计划已经放在那了。
所以就
然后照着计划来进行，
照着计划进行。
当人类犯罪，
当人类犯罪，
你要为了罪来承担，
你要为了罪来承担。
所以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
所以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
你就爱死，
你就要
死，你就爱离开伊甸园，
你就要离开伊甸园。
所以你的罪就爱行动这个责任嘛啦，
你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就离开伊甸园，
所以离开伊甸园，
进入这个罪的世界，
进入罪的世界。
但是在这个苦难中间，
但是在这个苦难
当中，在这个断绝的中间，
在这个断绝的当中，
人是担不起的，
人是担不起的。
所以照着这个救恩的计划，
所以借着救恩的计划，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他将做人的样式，
他成为人的样式，
用着子的身份，
用着儿子的身份，
带领咱重新回到天父面前，
带领我们重新回到天父的面前。
这就是跟神和好了，
这就是与神和好了。
所以在救恩的中间呢，
所以在救恩当中，
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世间人拢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
世人与神的关系是断绝的，
行为是偏差的，
行为是偏差的，
是惹神愤怒的，
是惹神愤怒的。
所以这时阵，咱来和人跟神和好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与神和好，
就是要来传耶稣的道理，
就是要传耶稣的道理，
救恩的道理，
救恩的道理。
世间人在这边的明白，
那世人再次明白。
咱今天所拜，
我们今天所拜，
真正拜到神吗？
真的拜到神吗？
拜到这个创造的真神吗？
拜到这个创造的真神吗？
那不是拜到创造的真神，
不是拜到创造的真神。
那这样，咱就等于跟神不和好了吗？
就跟与神和好。
不和好，
不和好了。
啊，那安尼，咱来拜到真正的神。
那我们拜到真正的神。
在神的里面，
在神的里面，
那才能和好啊。
我们才能和
好。另外一方面嘛，讲啊，
另一方面也说，
咱人是有罪性的啊。
人是有罪性的，
人人拢有罪啊。
人人都有罪。
小朋友嘛有罪呢。
小朋友也有罪。
你看小朋友足够罪。
像小朋友，
但是伊嘛讲偷窃呢，
但也会偷拿。
伊嘛拍小贩呢，
他有坏的想法。
伊嘛是有罪啊，
他也是有罪。
所以不论任何一个人，
任何无论任何
灵性上跟神的关系是有罪，
在灵性上与神的关系是有罪的。
第伊的本性的中间，
在他本性当中，
人嘛是有罪啊，
人也是有罪的。
啊，所以伫这个追求这个啊灵修或者为善的道理中间，
所以在追求灵修为善的道理当中，
咱愿意追求，
我们愿意追求，
愿意努力来付出，
愿意努力的付出。
所以伫人类历史中间，
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咱有真济哦，所有的迄、那个。人文的教育，
没有所谓的人伦的教育，
伦理的教育，
伦理的教育，
以便让我们走向善的方向，
要我们走向善的方向。
但是咱无法做到这，
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
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
唯有借着耶稣基督，
他等于给我们的罪，
他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无罪了哦。
那么没有罪了以后，
在圣灵的锻炼中间，
在圣灵的带领当中，
确的道理，
有明确的道理，
让我们走出了行这条永生的道路，
那么能够行出这个永生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的灵修嘛，
这是我们的灵修，
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嘛，
这就是圣灵的果
实，这就是光明的果子，
这是光明的果实。
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就应该这样见证，
我们可以这样见证，
那这样我们应该跟神和好了，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
因为你拜到真正的神，
因为你拜到真正的神，
我们有美好的灵性，
我们有美好的灵性，
我们在圣洁的神的里面，
我们在圣洁的神里面，
这就是使人和好，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这使得和好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们今天想看看，
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想
想，我们有这个念头吗？
我们有这样的念头
吗？我们今天称作神的子，
我们今天称为神的儿女，
我真正是神的子，
我们能够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
但是这个使人和睦，我们有做到吗？
但是使人和睦，我们
做到吗？我们愿意传道理给人了解吗？
我们愿意传道理给别人知道吗？
敬拜到真正的神，
我们敬拜真正的神，
来跟神和好，
与神和好，
让我们的灵修能得到神的下罪，
那我们灵修可以得到神的
赦罪，我得到圣灵的更新，
得到圣灵的更新，
我们在这部分我们有去传道吗？
那我们在这部分我们去传道吗？
这就是我们应该爱做的，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
的。所以每一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所以每次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这叫称作神的子，
必称为神
的儿子。其实他就去提醒我们，
这在提醒我们，
我们是神的子，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今天就要去传道理，
我们今天要传福音
了，我们要去传福
音了，
让人拜到天顶的神，
让人拜到天上的真神，
让人有美好的灵修，
让人有美好的灵
修，这个真正的和睦，
才是真正的和睦，
这样让人跟神和睦，
那我们与神和睦，
这就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所以我们在座所有兄弟姊妹，
是我们在座的弟兄
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基督中思想，
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祷告当中思想，我是神的儿子，
我应该表现出神的子的模样，
我应当表现出神的儿子的
模样，我积极的使人和睦，
这样我们应当积极的使人
和睦，勇敢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勇敢的在我们生活当中
好好的传福音嘛，
好好的传福音，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态度，
这我们基本的态度。
那既然要使人和睦，
既然我们要使人和
睦，我们有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命感，
我们有福音的使命感，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冲啊就冲啊，
我们不是冲出去就冲，
虽然有一个冲啊做行政院长，
有人冲了就做行政院长，
你一做又做不知道几年去了，
也做了好几任，
但是在那冲的中间，
在冲的过程当
中，你也有智慧，
我们有智慧，
也有知识，
也有知识，我
们看到头前，哇，头前刚好有马路，
看到前面有马路，
啊，对，头前还有一个公园，
前面有个公园，
哦，我们就冲去了，
就冲出过去了，
你冲不中就弄到叫做玻璃，你知道吗？
可能会撞到玻璃，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玻璃太过清气，
那玻璃太过干净，
很透明，看到外面了，
很像透明的，
但是你跟他冲啊，你跟他那个弄起，你又不知道头前有玻璃啊。
如果你用冲的，就不知道前面有玻
璃。人讲啊，你做代志真鲁莽，
就像说你做事很鲁莽，
做代志咱无关情过后，
这个做事不关情过后，
你看着头前透明，你就跟弄起哦。
看到前面透明的，你就撞了。
其实你在生活中的时常安尼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是
这样。我怎么遇到啊？
我也是遇到过。
我去到百货公司，
我去到百货公司，
跟人讲啊，讲啊，做欢喜的。
刚才说的很开心。
我一头惊一个路呢，
转身走一个路而已。
啊，弄到人那个门了。
撞到别人的门，
那玻璃那个漆来清气啊！
这玻璃怎么擦这么干净？
所以不要比较巧的人啊！
所以后来比较透明的人，
透明的玻璃的所在啊，
在透明玻璃的地方，
啊，腰部的所在哈，
尤其是腰部的地方，
搭一个横条啊，
就贴了一个横条，
提醒人讲，我这有玻璃哦，
就说这里是有玻璃的，
虽然真哈真透明哈，
虽然很透明，
看开哈，那其实就无障碍物感官，
看起来好像没有障碍物，
但是这是玻璃啊，
但是这是玻璃，
所以用一个横条啊，搭底条啊。
用了一个横条贴在那
边，但是这兄弟，咱的这个生活中间啦，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咱有真侪迄个障碍因素底下，
我们有很多障碍以及因素在那边。
透明的玻璃，
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
但是呢，咱无小林的地势，
但我们如果没有树林的知识，
被人家冲啊，
我们就冲出去了。
我特别树人和睦啦，我被树人和睦啊，
要使人和睦。
但是你拢看未到的迄个障碍物底下，
我们就看不到障碍物在那边。
那看不到的障碍物在那里哦，
看不到障碍物在那
边。你等那个冲了，你就行动掉啊，
你就冲过去就撞到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智慧来分辨。
要有智慧来分辨，
你要知啊，
你要知道
哦。南边安那个枪，
我们要这样；南边
安那来努力，
我们要这样努力。
但是咱那种方法，
那我们要方法，咱
要要领，
我们要要领。
而且方法要领你到位，
这个方法要
咱
拢
准备好啊，
我们都准备好了，
条件拢有啊，
条件都有。
要冲就来冲嘛，
要冲再冲。
咱亲像迄一百公尺诶，
好像一百公尺，
已经训练有够啊嘛，
已经训练有。
在起跑点讲要冲嘛，来冲嘛，
在起跑点要冲了，
我就等那个号声一响，我就冲啊嘛，
等着那个号声一响，
所以。咱家己爱有使人和睦的迄个动机，
要使人和睦的动机，
够强烈的迄个动作，
有强烈的动作。
但是咱要准备就好，
但我们要准备好。
无准备就是冲到冲出去弄到别人嘞，
没有准备好冲出去就会撞到墙壁。
所以咱应该伫这个啊使人和睦的这个观念中间，
所以我们在使人和睦的观念当中，
咱不但来坚定，
我们要不断的坚定，
提升到咱这个用工作的使命感嘛，
我们要提升我们工作的使命感。
伫这个 路甲福音的所在，
在路加福音的当中，
伊对着当时的门徒啊，
他对着当时的门徒、
来讲到，咱来使人和睦，
说到我们要死
人，咱来勇敢来传福音，
我们要勇敢的传福音，
但是要给因基本的内涵甲条件底下，
要给他们基本内涵跟条件，
这就是装备家己啊，
就是装备。
咱请看路加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
咱请看路加福音的四十啊，这个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啊，四十四章，
四十四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
四十四章，
四十四节。
耶稣就对因讲，这就是我从前甲恁同在时阵所甲恁讲的话，就安尼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册、甲诗篇上所记的，既然指着我讲的，拢的确，拢必须要来应验。因为安尼，耶稣就开了因的心窍，使因来明白圣经啊。主要说显现了后，
主主显现之后，
伊向着门徒这个所在讲了真侪道理。
他向着门徒说了很多道理。
伫这个使徒行传记载啊，
在使徒行传记载，
耶稣并定时给为咱来行传救恩。
耶稣定时教我们成全救恩，
所以伊死了。
所以他死了，
在第三天复活，
在第三天复活，
直接复活了后，
在复活当
中，他跟门徒有四十天的这个时间，
他跟门徒有四十天的，
在那个所在有很多美好的活动，
那边有许多美好的互动，
谈论来讲到神国的道理，
谈论到神国的道理，
他们预备到一个传福音的条件，
让他们预备了一个传福音的条件。
四十天了后，
四十天之后，
耶稣就升天了，
耶稣升天
了，众人仰望耶稣的观看到耶稣的升天，
众人观看耶稣的升天，
天使跟门徒这样说，
天使跟门徒说，耶稣怎样
起来，他将来要怎样下来，
耶稣怎样上去，
所以
将来要怎样下
来，经过了
10天，又经过了10天，
十天之后正是犹太人的五旬节，
十天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
五旬就是五十天了，
五旬节就是五十天了，
就是对这个独家节开始讲起，
从除酵节开始说起，
就五十天了，
五十天了，
五十天的五旬节啊，
五十天后的五旬节，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神的灵降临，
神的灵降，
真理的圣灵降临，
真理的圣灵降临，
能力的圣灵降临，
能力的圣灵降临，
可以具备到真理和能力啊，
具备了真理跟能力，
他就来传扬道理，
他就来传扬道理。
所以在这个四十天的中间，
所以在这个四十天当中，
神咱的主耶稣，
神我们主耶稣
啊，教导门徒啊，
教导我们门徒，
谈论神国的道理，
要谈论神国的道理。
所以路加福音也是经里面的记载，
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记载，
就来归纳到这部分，因到底讲什么？
就归纳了他们这部分说了什么？
其中讲到。
其中说到
摩西五经，
以摩西五经，
先知的册，
先知的书，
智慧书的内容，
跟智慧书上的内容，
来讲到这里面的记载，
说里面的记载，
有真侪叫做预言呢，
有些叫做预言，
有真侪叫做预表诶，
有些叫预表，
预言是虾米意思？
预言什么意思？
还没发生之前，
还没发生之前，
我事先就讲啊，
我事先就说了，
我把这话讲在头前，
把话说在前头，
既然讲在头前，
既然说到前头，
不是空话。
就不是空话，
就是说这项代志一定会发生，
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
生，所以虽然经过很长的时间，
虽然经过很长的时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面，
在这个很长的时
间当中，经历到人类的历史，
经历了人类的历史，
经历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
经历了国家的命运，
或者经历到世世代代的改变，
或是经历了世世代代的改变，
甚至经历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或是经历了国际
形势的影响，但是这句话永远都没改变，
但这句话永远不改变，
这句话的能力就不断的向前走，
这句话的能力不断的往前
行，突破各种的困难，
突破各样的
困难，一直到耶稣的时候，
一直到耶稣的时候，
由耶稣完全来成全，
由耶稣来成全，
这就是预言，
这就是预言，
所以预先就说，
预先就说了，
突破各种困扰，
突破了各样的困难，
在耶稣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在耶稣的身上，
在耶稣的身
上，由耶稣一个人来完成了这个救恩，
由耶稣一人完成了救恩，
所以古约圣经是什么？
所以救恩，
古约圣经就是为了救恩来预备的，
救恩圣经就是为了救恩来预备的，
所以在这预备里面，
所以这预备当中，
救恩要怎么进行，
救恩要如何进行，
耶稣要怎么来完成，
耶稣要如何完成，
在这个经文里面已经写出来，
在这个经文当中已经写出来了，
耶稣就来应验了，
耶稣就来应验
了，所以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
所以在犹太人的世界当中，
看他看都看不清楚，
怎样看不清楚，
看他想都想不起来，
怎么都想不清楚，
悟性不够，
我们就说悟性不够，
连接力不够，
连接力不够，
但是是圣灵的里面，
但在圣灵当中
一看就通了啦，
一看就通了，
一对照就了解了，
一对照就了解了，
原来这是讲到耶稣，
原来这是说到耶稣，
耶稣实际上就是这样，
原来耶稣实际上就这个样子，
这就是古约圣经的定位，
这就是旧约圣经的
定位，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去看古约圣经，
我们要时常去看旧约圣经，
我们明白古约圣经，
我们明白旧约圣经，
我们就了解说，他的那个生存的过程，
我就明白他成全的过程，
好比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圣餐，
好像我们时常说要领圣餐，
圣餐跟古约有什么关系，
圣餐与旧约什么关系，
啊，那有关系，什么时阵的关系？
如果有关系，什么样的时候的关系？
哦，就是那个五月
节，就是五月节。哦，
五月节有关系啊、
哦，五月节有关
系、啊。既然五月节有关系，
现在五月节有关系，
五月节的这关系所代表意义什么？
五月节的关系代表意义是什么？
哦，就是第五座的这一枚，
就是在五月节那一晚。
哦，神要救赎以色列人，
神要救赎以色列人，
完全离开了这个法老的统治，
让他完全离开了法老的统治。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灾难，
所以有个很重要的灾难，
要来管教，要来刑罚掉这个啊埃及的法老，
要来管教刑罚埃及的法老。
所以第一集没，
所以在那一晚，
所有的长子都要死哦，
所有的长子都要死，
人的长子要死，
人的长子要死，
精神的头一胎都要死。
牲畜的第一胎也要死，
但是有一个例外，
但有个例外，
就是在这个门厅的所在，
就在门楣上，
门楣啦，门框啦，吼，
门楣门框上，
都有那羔羊的血，
都有羔羊的血，
抹在那外面，
画在上面，
这样抹红红的，这样，
或者画得红红的，
神所差派的那个天使，
神所差派的天使，
那叫做面面的天使，
就面面的天使，
他这样在空中经过的时候，
在空中经过的时候，
就看到
一看到，
这间厝有迄红红诶，
这一间房子有那个红红的。
而且咱这是神的囝，
是神的儿子，
安了平安过去啊，
就平安的过去。
所以对伊厝安尼挖过去啊，
所以从他的房子过去，
超越障碍，赶快的越过去啊，
就越过去了。
这间拢无，
这间没有，
这间埃及人，
这间是埃及人。
哇，所有长子都要死啊，
所有长子都要
死。所以透早就听到这个哭的声啊，
所以早上看到哭泣的
声音，哇，埃及人就开始大哭啊，
埃及人就开始大哭了。
我这大后生昨没甲我讲话呢。
我这个大儿子昨天才跟我说话而已，早上就死在那里了。早上就死在那里了。
不是一间哭啊，
不是一间哭。
所有的家庭啊，长子拢一哭啊。
所有的家庭，所有的长子都，所有的家庭都哭了。
只有一个家庭没哭，
只有个家庭没有哭。
以色列人的家庭，
以色列人的家庭。
所以这就是羔羊的代赎，
就是羔羊的代
赎。因为羔羊的保护，
因为羔羊的保
险，让咱厝内边的长子无死啦。
那我们家里的长子没
有死，对属灵来讲，以色列人对长子啊，
从属灵当中，以色列人就
是长子，所以以色列人都没死啊，
所以以色列人都没有死。
哇，为了要纪念这个恩典啊，
为了纪念神的恩
典，这叫做逾越节，
这叫逾越节。
因为羔羊的血救赎了咱，
因为羔羊的血救赎了我们，
因为羔羊的死来保守了咱，
也因为羔羊的死来保守了我们。
这就是神的恩典啦，
这就是神的恩典。
哦，这就是安尼来哦，
逾越节就这样来的。
这么世世代代安尼来遵行，
这样世世代代这样。
但是这遵行中间，
这样遵行当中，
纪念过去的埃及，
就纪念过去的埃及。
那么想到这里面有一个丰富的意义，
都没想到这个
这羔羊是虾米啦？
这个羔羊是什么？
所以这羔羊这个时候叫做预表。
这个羔羊这时候叫预表。
借着这个羔羊来表示将来赶快的发生，
就要借着这个羔羊来预表将来的发生。
所以亚索就是那个无罪羔羊，
主要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
所以在黑金梅，
在逾越节那一晚，
亚索的比利亚呢，
耶稣就被抓了，
亚去审问呢，
抓去审问了。
所以亚索为咱献上了。
所以耶稣我们献上，
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
这是逾越节的由来。
但是应验在耶稣所设立的圣餐，
但是应验在神所设立的圣餐。
哦，这逾越节就是这样啊，
这逾越节就这样子。
所以古约圣经，
所以旧约圣经
有丰富预言跟预表，
它有丰富的预言预
表，但是都针对耶稣，
但都针对耶稣，
由耶稣来行传，
由耶稣来。
耶稣嘛已经行传了，
耶稣也成全
了，行传救恩了，
在这个成全救恩，
他就锻炼咱来到神的里面啊，
带领我们到神的里面，
神和好了，
我们与神和好了。
所以当时的门徒啊，
所以当时的门徒
必须要来了解这个古约圣经，
他必须了解旧约圣经，
来了解圣经中救恩的计划，
了解圣经当中救恩的计划。
耶稣是按他来完成
耶稣是如何完成的？
所以咱今日来要了解救恩，
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救恩，
不是脱离现实。
不是脱离现实，
不是脱离圣经，
不是脱离圣
经，不是我该想该好的，
不是我自己想就好了。
耶稣也不是该想该好的哦，
耶稣也不是自己想就好了。他也
是要根据着圣经的记载，
他要根据着圣经的记载，
所以圣经的记载，
所以圣经的记载，
他就是必须这样走了，
他就必须这样行。
咱来看这希伯来书的所在，
来看希伯来书的，
咱请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咱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十章的第七节，
第十章第七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
第七章
第七节。
那个时阵，我讲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书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个看第十章
第十节，
我凭着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有一遍的献上伊的身躯，就得以成圣了。咱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记载，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记载，
在这边好难知呀。
再次让我们知道，
耶稣来到世间，
耶稣来到世间，
伊是借着圣经的预言跟预表，
他是借着圣经的预言
一一来应验，
来应验，
一一来完成，
来完成。
哦，这就是 耶稣复活了后，
就是耶稣复活之后，
在这40天中间，
在这个40天当中，
照着这个古约的圣经，
就是旧约的圣经，
向门徒讲好清楚，
向门徒说好清楚，
门徒在神的灵的里面，
门徒在神的里面，
他们就听了很清楚，
就听得非常清楚，
忽然间变巧起来，
好像突然间变聪明了，
变有智慧起来，
变有智慧了，
一听就完全的清楚和了解，
一听就完全的清楚与了解。
在这路加福音的24章，
路加福音的24章，
不但敢讲到我们充实到圣经的知识以外，
不但说我们要充实的圣经的知识之外，
他又讲到另外一个动作，
也说到另外一个动作。
我们看24章的46节，
路加福音24章46节，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24章的46节，
路加福音24章46节，
46节，
一
个对应讲。照着经常所写，基督呢必须要受害啊！第三天对死里面复活，并且人爱奉伊的名来传悔改下罪道理，对耶路撒冷一直到万邦啊！在这个所在，跟讲到新约开始了。
从这里说到新约的开始，
这新约的开始啊，
新约的开始，
是因为耶稣对死里面复活，
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要来证明耶稣死里面复活。
要如何证明耶稣死里复活？
那在那个时代人，人还真无话讲。
在那个时代，或许没有话讲。
耶稣死嘛，
因为耶稣死了。
亲眼看到耶稣复活嘛，
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复活。
所以在这福音书的中间，
是在福音书当中，
第一代的基督徒。
第一代的基督徒
使徒啦，
使徒，
他在当时的门徒，
或是当时的门徒，
亲眼看到耶稣死而复活，
他们亲眼看到神死里复活，
有40天的相处，
有40天的相处，
有五旬节圣灵的体会，
有五旬节圣灵的体会，
是第一世纪福音的见证人，
是第一世纪福音的见证人，
但这些人都会凋零啊，
但这些人都会凋零，
都会死去啊，
都会死去，
所以那一代的人说耶稣死而复活，
但那个时代的人说耶稣死而复活，
都没困扰，没问题啊，
都没有困扰，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呢？
咱今麦已经进入什么时代啊？
我们现在什么时代了？
那用着主年哦，公元来讲，2020年了呢。
说基元来说，就2020年了。
哇、真正耶稣死里面复活？
耶稣真的死里复活吗？
那是传说吗？
那是传说吗？
神话吗？
是神话吗？
还是宗教里面的一个哈、一个说辞呢？
还是宗教里面一个说辞？
那就开始怀疑啊嘛！
开始怀疑了。
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
从耶稣的时代当中，
对死里复活是未去接受的。
从死里复活是没办法接受，
因为人哪有可能复活了？
因为人怎么可能复活？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圣灵降临了，
圣灵降临，
门徒是见证人，
门徒
传道理，让人听的时阵，
传福音给别人听的时候，
有真侪人讲在开玩笑，哪有可能？
有很多人说开玩笑，怎么可能？
所以第一世纪人都不可能啊，
第一世纪人都不可能。
有看到人都去看，有看到人见证人都不会接受啊，
有看到人见证都不接受，
咱今晚无看到，
但我们今天没有看见。
咱讲的时阵，
我们说的时候，
别人会接受吗？
别人会接受吗？
所以今麦讲哦，耶稣死就哇，哎，真正是喊过。
现在说耶稣死复活，这是一个，
这就是我囡仔时代所看的卡通影片，
就是小时候看的卡通影片，
叫做《顽皮豹》，
就是《顽皮豹》。
我细汉看《顽皮豹》足够追的，
小时候看那个《顽皮豹》，
被车搞掉，已经扁起来哦，啊，还佫爬起来，
被车碾过，已经扁了，还很还能够爬起来。
我细汉的时候会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哦，啊，顽皮豹出现了。
小时候就听到顽皮豹的歌声，
啊，叫车呢搞死。
被车碾过去，
哇！那变做肉饼呢？
就现在变肉饼
啊，变做肉饼了后啊，
变肉饼之后，
还佫活起来，
就活起来了，
奇怪，拢袂死啊呢，
都不会死。
那不是一种顽皮豹呢？
我们不是这样顽皮豹。
耶稣真正死，
耶稣真的死。
但之所以了解伊死而复活，
之所以他了解他死里复活，
啊，加做传道的开始，
成为传道的开始。
咱今日有这个信心，
我们有今天有这样的信心，
那
么有这个
胆识来见证这道理，
我们有这样的胆量来见证这道理。原
因在倒位啊？
原因在哪里？
因为咱已经领受了圣灵了，
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
领受圣灵就是敢证明耶稣是死而复活的救主了。
我们领受了圣灵，然后来证明耶稣是死里复活的救主。
所以，必须要对福音书的中间了。
所以，我们要从福音书当中。
来见证，来体会啊！
来见证，来体会。
所以约翰福音来跟你讲啊，
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
耶稣要离开门徒见证啊，
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
特别哦，跟门徒讲，
他特别跟门徒
说，而且吼，一再二再爱跟门徒讲哦，
所以一再而一再三的告诉门徒，
讲哦，我要去天顶，
我要到天上，
是跟你有益处的，
是与你们有益处
的，因为我若去天顶吼，
因为我落到天上，
那个圣灵啊，保惠师会降落。
那个圣灵保惠师就
降下。啊，降落了后啊，
真的降下之后，
要跟你永远同在，
与你们永远同在。
所以事先讲哦，我会去天顶哦。
所以事先说我会到天上，
我会复活去天顶哦，
我会复活到天上。
但是为什么我会去天顶？
那为什么我会到天上？
因为我有复活的权柄啊，
因为我有复活的权柄，
我就是神啊，
我就是神。
啊，今晚我在天顶哦，
今天我们在天上，
我受了圣灵，
我们赐下圣灵，
让你体会一直天顶。
让我们体会他在天上。
以后的人得到圣灵，
以后人得到圣灵，
他就知道耶稣活啊，
他就知道耶稣复活，
他就在天顶，
他就是在天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圣灵啊，
这就是圣灵。
所以主要说借着圣灵的降临，
神就是借着圣灵的降临，
借着圣灵的同在，
借着圣灵的同在，
借着你我都有这个应许的圣灵，
借着你我都有这个应许的
圣灵。让我们明白了什么？
让我明白
了，耶稣活了，
耶稣复活了，
哇！在天国的所在，
活在天国的地方，
他去救赎我们人类，
他救赎我们人类。
这就是在我们的经文所说的，
就是我们经文当中所说的
新约的开始啊，
新约的开始。
因着这新约的开始，
因着这个新约的开始，
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我们团结复活的道理，
我们传到复活的
道理。耶稣嘛，要带我们做回来复活。
今天耶稣要带领我们一起复活
哦，所以耶稣复活，
所以耶稣复活，
这个话又把人锻炼掉了。
这个复活带领着我们，
揪着我们的手，
拉着我们的手，
按着我们的胸口。
背着我们的身躯，
来走这条天国路，
来走这个天国路，让我们
永远拢活在耶稣里面，
让我们活在耶稣里面，
做一行，做一行，行到天国所在，
一同行走到天国的地方。
这就是复活的道理，
就是天国复活的道理。
让我们在我们的灵命里面，
让我们在灵命当中，
灵常常悔改，
能够时常的悔改，
求神的赦免，
求神的赦免，
让我们保持圣洁，
让我们保守圣洁。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要使人和睦，
所以我们要使得和睦，
我们就要有这个圣灵的这个锻炼，
我们就要有圣灵的带领，
就要有圣灵的权柄，
有圣灵的权柄。
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说，
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说到，
我们要怎么来做，
我们要如何去做呢？
我们平常时都要对着属灵的智慧啊，
我们平常就要展现出属灵的智慧，
常常去看
圣经啊，
所以圣经你如果看不透，
若圣经看不透，
圣经如果看不通，
圣经若看不通，
你嘛要讲说明的时阵，
你要去说明的
时候，你就在说明不清楚，
你就说明的不清楚。
都哪知，都哪唔知，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要讲，你个讲不出来，
要说就说不出来。
真好都好不起来，唔知变哪好呢？
很好就不知道怎么说。
人讲，我圣经你倒啦，圣经你倒啦，
圣经在哪里？
啊，倒。